我们这样接受这一卷书，米迦书第七章，这章的题目是责罚与施恩，责罚与施恩，也可以说是痛悔与复兴。没有责罚看不见神施恩，没有痛悔也没有复兴，所以责罚与施恩也可以说痛悔与复兴。今天一共分两段，这一章分两段，第一段是一节到六节，我们先看一节到六节。这一段是哀叹，这一段是先知的哀叹，哀叹罪满盈，阶梯道就是讲的以色列的罪恶满盈，结局来到这里，看来是讲以色列，但是我们从先知的预言里可以看到，也可以预表末世的光景，人类罪恶满盈，所以整个的结局，世上的结局，世人的结局，这世界的结局也就要来到，就要来到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，哀哉我，这个我就是以色列，这小字，哀哉以色列，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，我心所羡慕出熟的无花果。那这第一节就给我们看了先知在哀叹，先知的哀叹是透出神对以色列，他所拣选的以色列这样的犯罪作恶，罪恶满盈，所以他们的结局要来到，也代表神的哀叹。神并不愿意降罚，但是人犯罪，你种什么你一定是收什么，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不可自欺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你甚至情欲撒种那一定收败坏。什么叫夏天的果子要被收尽？大家看一下阿莫斯书第八章，往前翻，阿莫斯书第八章一节到三节，夏天的果子是指着结局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他说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底下是神的回答，耶和华说，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主耶和华说，那些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，并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所以夏天的果子就好比结局来到，夏天是结果子的时候，但是结的是什么果子？结的是败坏的果子，又顺的是情欲撒种。所以说先知在哀叹以色列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，所以他们等待的就是他们遭到的神愤怒给他们的结局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就是说神要这个刑罚是一无所剩，要彻底的要在他们中间实行神的审判，是彻底的，所以剩下的还要摘。那下面一句呢应该这样说，我看英文呢更加使我们看得清楚一点，就说这是神自己说的话，神说我所羡慕的那叫粗俗的无花果，没有一挂是可吃的。神心里羡慕的是我们应该接触那美好的粗俗的无花果，无花果是美好的果子，甜美的果子，是让神让人有所享受。主耶稣饿了，曾经来到一棵无花果那里，无花果树那里，却是找不到果子吃，找不到果子。这里呢是有果子，但是果子是什么果子？这里的果子是没有一挂是让神能够可羡慕，让神能够享受，因为都是罪恶。这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结局来到，他们所收的都是败坏，没有一挂，没有一挂是神心里所羡慕的那个粗俗的无花果，是可吃的，没有可吃的。如果我们来到一棵树，我们啊摘了半天没有一挂可吃，你想想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多么叫人失望，都不能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都是败坏的，都是败坏的。这一节就告诉你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以色列的结局尽了，也代表世上的人的所有的人的结局也同样是如此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人种什么人一定是收什么。那具体表现在哪里呢？第二点，世上虔诚的灭尽，今天没有政府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猎取弟兄， 所以说为什么说结局来到了，因为连虔诚的都被灭尽，正直人都没有了，所有的好人虔诚人都被杀都被害，所剩下的不都是坏人吗？恶人当道，所以恶人上升的话，所以到处都是罪恶。所以虔诚人，什么叫虔诚人？虔诚人在圣经上告诉我，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叫虔诚人。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做虔诚人，在这个万物皆尽尽了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不要被这样辜负住，更应该分别为圣。虔诚人就是分别为圣，虔诚人就是与世不同流合污，这叫虔诚人。分别为圣，忌邪恨罪。所以雅各这里说什么叫虔诚人，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雅各书第一章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所以虔诚的第一点就是勒住舌头，不随便讲话，不做假见证，不去陷害别人，当然闲话废话都不应该说，勒住自己的舌头，这是第一个虔诚。下面二十七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是什么？第二点就是看顾患难中的人，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怜悯困苦人，这就是虔诚。所以虔诚不是在口头，虔诚是在实际的爱心。底下第三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完全分别为圣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可惜在当时以色列的光景，世上的虔诚已经灭尽了，已经就没有了，都被害了，也可以说许多人也就不虔诚了，大家都罪，我也就都罪吧，不能说众人皆罪唯我独醒吧，独醒，众人皆浊唯我独清，但是实在是邪恶，许多人已经变得不虔诚了，也可以说有些虔诚人也都被灭尽了，被灭尽了。还有一处告诉我们怎么样叫虔诚，在新约里保罗特别叫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敬虔。我们在敬虔操练，操练身体一足还少，就好比每天操练身体那样的日日操练，天天对付自己，天天与主同时，对世界死透，这就是虔诚。敬虔在敬虔操练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有今生和来生的影响，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来操练。正直是什么意思？没有诡诈，正直人就是诚实，没有诡诈的人就是正直人。正直人在世间也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虔诚人正直人都没有了。而个人彼此之间是什么？埋伏杀人流血，用网罗猎取弟兄，自己害自己，害的是自己的弟兄，用网罗就用人的办法诡计阴谋来害人。下面更多的罪恶在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。所以什么叫万物的阶级尽了？以色列的阶级为什么说尽了？因为他们罪恶满盈，满盈到一个地步。我们看看，第一就是虔诚人断绝，就是第二节，第二就是彼此残害，也是第二节，杀人流血用网罗猎取弟兄，彼此残害。第三就是双手作恶，第三节，双手作恶，一只手还不够，主创造我们给我们两只手是让我们行善，善行不出来，双手作恶，加倍的作恶。底下呢就是寻情贿赂，君王寻情面，审判官都说贿赂，所以处处都是冤案，休枉正直。所以这也就是虔诚被灭尽的一个原因。这是第四，殉情贿赂。下面呢我们看他说威信大的处处恶意，都彼此连接情恶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指着前面君王和审判官都殉情面，都受贿赂，都要贿赂，都受贿赂，以至于这些个人就是彼此上下勾结，威信大的处处恶意，彼此接连就上下勾结。所以这里神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正直的也不过是君子，就说在以色列你找不到好的了，最好的也是个吉利，最正直的是个君子，这意思说最好的也不过是什么吉利，就是不虔诚。 下面这二三张都那是个匪徒啊，这是积极的，经济积极也代表匪徒，不钱不义，就充满了整个的从上到下。你守望者说，这里有个守望者，这个守望者是谁？这个守望者就是李家。这守望者是一个真正在灵里祷告的人，所以他才宣告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这扰乱不安的意思就是说害人害己，所有的人都是在损人利己，都在害别人，埋伏杀人，网罗猎取，贿赂，性情业，这一切都是损人利己。结果是什么呢？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，没有地方快乐。你住在王宫里，你最高的享受，有权有势有一切，你受到扰乱不安。为什么？害人害己，害人害己。底下还有第五点是什么？第五点就是第五节，第五节这里告诉你，不要依赖名色，不要信靠自由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那就是说不能信赖。到了人到了一个地步啊，彼此揭发，彼此陷害，所以就到了地步不能信赖。你说靠得住吗？啊，回家跟亲戚朋友说，跟自己最爱的妻子来讲都不行啊，都不能讲。你讲了就露出来，讲了就害你。人的利害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么紧张的地步，这么恶劣的地步，只有我，只有我自己，没有别的。所以我想这一段呢，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来做个对照，那是太像了，太像了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彼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我们只看一节到五节，我们对照一下就看出先知米迦所提出来以色列这种恶劣的光景，继续要来到罪恶满盈的光景，和保罗所说的末世的危险，那实在是相同，可以说是相同。第一节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是人要第一什么？专顾自己。底下贪爱钱财，所以专顾自己贪爱钱财，在这样的一个这两个题目之下，这两个主要的人类啊，已经达到了一个只知道爱自己顾自己，只知道钱，所以下面接着什么罪都犯，不夸狂傲绑住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不结怨，好说谗言。底下呢还有卖酒卖油，彼此陷害。所以这段里面就是彼此陷害，靠不住了，不能信赖，家人为敌，家人就是仇敌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你说这个家庭有什么快乐？你害我，我害你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，这就是人类罪恶已经到这个地步。这是讲以色列，同样也是指的末世的人的光景。这个时代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亲眼看见就是这样，无亲情不结怨，大家都专顾自己，专顾自己，什么亲戚什么老人呢，什么父母啊，都不在眼里，只顾钱财，贪爱钱财，所以就卖酒卖油，彼此陷害，任意妄为。所以这一段里我们看到，第一，钱成人断绝；第二，彼此残杀；第三，双手作恶；第四，寻情贿赂，寻情贿赂；第五，就是彼此陷害。不能信赖呀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彼此陷害，是婆婆跟媳妇之间，是儿子跟父亲之间，甚至妻子都不能说话。为什么？怕他害你，他给你露出来，他给你去报告，不能信赖呀、啊，连密友都不能信靠，所以要守住你的口。这叫时事真恶，这真实是真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引用这个话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叫人太平，来叫人中刀兵。因为人为个人利害的关系，人与人之间，家庭叫这个社会都是黑暗，都是罪恶，都没有和睦，没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彼此陷害，家人为敌，就是家里人就是仇敌。还有呢，骄横叛变，一共是七点，是七个方面。所以这就说明 阶级高点啊，阶级也告诉我们，从这段也让我们知道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就就在门口了，万物的阶级近了，有人充满了灾祸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做虔诚人，做正直人，要追求虔诚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这里怎么样的勉励我们怎么做虔诚人？前面讲到天地都要震动，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只有不被震动的长城。二十八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我们有永远的盼望，我们那个国是不震动的国，这世界都要被震动，人的罪恶也把整个的世界天地都被震动。有些消息我们听见就叫做骇人听闻呐、啊，那这是人的心都被震动一样，天地都被震动，为神所不能容啊，为人也不能容忍。但是我们记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所以就当感恩。所以什么叫虔诚？就是感恩，照着神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，感恩敬畏侍主，这样就是一个虔诚。我们要做虔诚的，要分别为圣，不能沾染罪污，不能人这样我也这样，要做守望者，像米迦一样。所以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我们分别为圣，我们恨神所恨，我们做诚实正直的人，不诡诈，不受贿赂，不贪婪，不信情面，那你一定能够成为守望者，在灵里有所看见，而且平安，主给我们享受主里的平安，不会有扰乱，不会有不安。这就是第一段，这第一段是先知的警告。守望者说，米迦实在是个在灵里看透的人，一个向耶和华的人，追求向主的人，他是一个守望者，他在灵里有所看见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神所喜悦的虔诚，神的敬畏心来侍奉他，要追求虔诚、正直、公义、怜悯，不要追求这七个方面，彼此伤害，双手作恶，都是贿赂，都是殉情。好，下面我们请看第二大段，就是七节到二十节。这段里还分成三小段，七节到二十节就认罪蒙赎，痛悔复兴。认罪蒙赎，痛悔复兴。这从先知的预言之中给我们看到，神的儿女是有指望。虽然罪恶滔天，结局来到，那指着他们要亡国，要被掳，要亡国被掳。但是有先知的祷告，以色列经过痛悔，经过被掳，在神的刑罚当中，他们服下来了，他们谦卑了，他们痛悔了，他们回转了，他们就蒙恩，神就赐下他的恩典，神的救赎和神的复兴就领导他们。这就是这一段的中心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看七节到十节，七节到十节这小段子，认罪痛悔蒙赎。什么的蒙恩呢？你怎么会看见复兴呢？这小段是很关键的，认罪痛悔蒙赎。我们先看第七节，这个第七节是指的米迦先知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？他怎样做一个守望者？在以色列家就要被掳的光景当中，他怎样做守望者？他说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米迦既然是一个守望者，神怎么应允他？神怎么能应允米迦？我相信他求的是复兴，求的是选民能够蒙赎得救，那再一次得复兴。但是怎么样就能看见米迦说我的神必应允我？那是前面告诉我们，米迦是仰望耶和华，等候那救他的神。一个仰望，一个等候。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八章，我们怎么样叫仰望，怎么样叫等候？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，第八章的三十四节，第八章的三十四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仰望，还告诉我们什么呀？等候。 我们要仰望，我们要等候。那我们在哪里仰望，在哪里等候，我们怎样仰望，怎样等候，请大家一起读三十四节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弥迦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看见了神的选民飞过滔天，接着就来到。所以弥迦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他没有灰心，他没有丧胆，他乃是积极的仰望等候。仰望就是付代价祷告，仰望就是抬起了定睛看见神，定睛在神的话语、神的允许上，不住的仰望。这里说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。所以我们要仰望神的人，就是一个做生产妇人，属灵的生产妇人，不住的仰望他，祷告他。好像诗篇123节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要仰望你，看哪、使你的手怎样仰望主母的手，仆人的眼睛啊怎样仰望主人，主人的手就这样，我们的眼睛也要仰望你，仰望他，仰望他。接着你说要日日，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。第一可以说是听从，一个仰望主的人一定有主的话在里面，听从。第二就是日日，就是天天这样，天天如此的仰望，不灰心的为百姓付代价祷告。在哪里？在他门口那里，在主的门口，那表示是一个仆人的态度，是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是一个服侍的态度，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态度。一个仆人他老是站在门口，天天祷告仰望，底下还有什么？还有等候。祷告仰望你还要加上信心等候。我们有时候只有祷告，祷告仰望啊，有的时候越仰望越灰心，有时候仰望仰望怎么上帝啊，怎么什么也看不见，父亲也没有来到。所以还要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能变为有福。所以等候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等候就是要忍耐，要信心。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有忍耐，像弥迦这样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是我的神。真正谦卑为仆，他真正的是听从主的话，抓住主的允许，他也真正是日日在那里仰望，而且用信心来等候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，像个仆人一样，随时等候主，等候主的复兴，等候神的应许，那救我的神，底下我的神必应允我。所以弥迦不是为个人，弥迦是为全民，为国为民付代价啊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。所以下面弥迦代替百姓有这么一个彻底的痛悔认罪的祷告，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那这一开头弥迦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？这个夸耀的祷告，向仇敌夸耀，你不要向我夸耀，那不是向仇敌夸耀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像弥迦这样，那说明什么？后面就告诉我们，说明这一个真正认罪的人是服了罪孽的刑罚。真正谦卑痛悔的人他会这样祷告，你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。所以我们为神的百姓，为今天的教会，为被掳的弟兄姐妹，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祷告，夸耀的祷告，就是向仇敌夸胜的祷告。我虽然跌倒，承认自己跌倒，但是我却要起来。有些人跌倒不起来，那跌倒了好像还有理由了，那跌倒了就是跌倒了，没有力量起来。你不仰望主，永远不会起来。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所以弥迦从第八节以后，这个我是代表以色列百姓的，这并不是弥迦个人的事情。以色列百姓虽然跌倒却要起来，为什么起来？因为第七节弥迦付了代价仰望耶和华，等候那救他的神。所以仰望神等候神的并不羞愧。接下来说，我虽跌倒我要起来，却要起来。我虽坐在黑暗里，是指着长期被掳，在巴比伦，在亚述，我虽然坐在黑暗里面，是不是呢？被掳了，我们被掳，我们心灵的光景好像什么都摸不到，一点光都没有，坐在黑暗里面，在神罪孽对人的那个对他们的那个罪孽的刑罚里面， 我坐在黑暗里，但是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这是一个痛悔苏醒的人。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做我的光，这个光是救恩的光，当然也可以代表圣灵的光，宝座前的七灵嘛，圣灵的光。在黑暗里面，就是在罪恶的捆绑里面，在巴比伦的这个被掳当中，也就是在罪恶的捆绑里面，但是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所以我们要弃暗救光，要就近主的光，主就是光，他那个光是有赦罪之恩的光，救恩的光，那个照亮我们的黑暗。下面第九节更加宝贵，给我们看到一个认罪祷告的人是服罪孽的刑罚，谦卑服刑罚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。有没有这样承认自己实在是得罪了神？大卫是如此。大卫经过哪三先知的责备，大卫真正知道我唯独得罪了你，所以他抓住神的慈爱，求神赦免他的罪恶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。那就是说，长期的被掳，长期的刑罚，是我该得的，我该忍受，我也应该忍受，我要忍受神的恼怒。因为哪里有罪恶，哪里一定有神的恼怒，那一定是有神的恼怒在里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得罪了他，我心服口服，因为我犯罪，所以我遭到如此的境遇。所以我要忍受神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。但是呢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什么？一生之间。接下来说，只等到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神不是一直恼怒的，只要我们谦卑，像这里所说的，也像大卫那样，也像这里所说的这样的谦卑，服罪孽的刑罚。我得罪他，我该那一段我就该受，因为神恼怒，我要忍受。底下只等到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大卫犯罪行淫杀人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结果遭到神的恼怒，亲生的儿子都叛变，但是大卫他忍受神的什么？神的恼怒，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服罪孽的刑罚。以后神真的为他辩屈，为了伸冤，神为他消灭亚沙龙的权势，使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神实实在在的是这样的恩待着大卫。如今这里也是这样，他必引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这里的公义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犯罪，神刑罚是公义，我们接受了神的刑罚，神给你转过来，神给你苦尽转回，这也是神的公义。如果只有刑罚，你看不见神的光，那怎么能说明神公义呢？一个人像大卫也是如此，犯罪接受神的刑罚，神说我在日光之下来报应你，你暗中所行的我日光之下报应你，四倍的报应在大卫的身上。大卫服以后，神实在是恩待了大卫，神把他领到光明当中。所以谁是我们的光？神是我们的光。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九节和二十节有两次提到，十九节二十节都提到什么呢？提到就耶和华是我们永远的光。我们一犯罪，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，所以我们一求主，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在他的光中，在他的光中天天蒙他的光照，离开一切的罪恶，远离一切的罪恶，恨无一切的罪恶，恨无黑暗，喜欢光明。主就是我们的光，圣灵是我们的光，主的话也是我们的光，一生一世引导我们。所以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这一段也是一位神的仆人经过失败以后，他见人他就背这一段。我在上海我去看他，我是多次听他背，我一边听我自己也惭愧，因为我更是这样，我自己也经过失败。但是我们看一个回转的人，他怎么找，他怎么背，他就从第第八节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他一直背，一直背，背到哪里？背到第十节，就说明他实实在在经历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。那是我的仇敌，就是曾对我说：“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？”我们犯罪，我们不承认主，我们跌倒的时候，连仇敌都在说：“你们的神在哪里啊？啊，你们信了半天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？”底下呢，他一看见这事，就被羞愧遮盖。 当我们起来的时候，仇敌就要羞愧，所以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起来。当我们离开黑暗的时候，当我们服罪孽刑罚的时候，这里怎么样？仇敌一看见就被羞愧遮盖，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所以我们看大卫的祷告啊，不是大卫啊，这里米代替以色列百姓这样的认罪是多么彻底。所以到第十节，这里可以说就是认罪、痛悔、蒙赎，得到神的救赎。神做他的光，神救赎的光再一次照亮他们。所以以赛亚书第6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不住的付代价祷告，为耶路撒冷不静默不歇息，只等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。好，弟兄，我们看11节到17节这是第二小段。11节到17节是允许复兴，列国降服，允许复兴，列国降服，就一面看到神子民的复兴要来到，所以哪里有痛悔，哪里一定有复兴。所以这两段相连，就给我们看到紧紧的相连，允许复兴，列国降服。那些个抵挡神的列国呢，有一天要惭愧，不但惭愧，而且来投降，他们要降服。我们看一下11节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这不是复兴啊，马上引起复兴。什么时候我们惭愧了，我们痛悔了，我们认罪了，马上复兴允许就来到。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本来破口到处都是破口，城墙都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如今呢、啊、你的墙垣必重修，重新来修造我。到那日你的境界不但重修，而且给你开展。那个小字就说做什么，或做命令必传到远方，远方都蒙恩典，这个命令传到远方，你的境界都开展，不但墙垣修好。所以以赛亚书49章告诉我们，神允许不但叫你被掳的归回，而且呢被掳归回尚为小事，而且神说我要叫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这就是指着以色列，也指着教会。所以我们啊，求主给我们抓住这个复兴的影响。下面当那日，前面一节讲到那日，现在12节说当那日，就是复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人必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那里。那就是应验了米迦书前面第4章，万民流归。耶和华的山必高举，过于万民，万民流归，国度来到，真正的复兴来到，从亚述，从埃及，从外邦都要归去，列国都要来敬拜神。从埃及到大河，这就是从南到北，从这海到那海是从东到西，这是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来了。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到，感谢神。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个允许一定会来到，因为神要开展境界嘛，给你一所房子，再给你第二所，再给你第三所。所以神要开展他的工作，不是给你房子让你空空的，就一个人在那老看家呀，乃是什么呀，都来了，都归到你这里，都归到你这里。然而这个来的然而什么意思？13节是整个这个地属地的光景，在英文里就是然而这个地球，这是世上的人的光景。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这世人不肯悔改，因他们所行的事的结果必然荒凉。神的百姓要蒙恩，而地上呢，世上的人，那些给时运摆宴席的人，那个不肯听神话的人，不寻求神的人，他们就和地上的人一样。他说这个地球啊，这个地啊，将来有一天要变为荒废。所以神的儿女要复兴，世上的人要荒废。你不肯进入主的里面，你不肯悔改，那你就要荒废。底下还接着还一直到17节，底下有两个球，这个复兴是神的允许，这个复兴也是我们要像米迦这样的求。就是14节， 米迦怎么祷告？我们看米迦，米迦真是扩张境界的这么一个祷告。他求谁？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，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。加密山是最富饶的地方，在那里啊，求你啊，你来什么呀？用你的杖来牧放牧养你独居独居的民。就是说，基督第二次再来，还是成为牧者，要牧养他的百姓，在你产业的山上，牧养你产业的羊群，用羊群就是神的产业。第二个求，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。那这是这个基列，我们都知道是河东了，河东。就是说这样的丰富啊，享受你的丰盛，像古时一样，就恢复过去的光景。那个父亲的光景再次重现，这两个求，这父亲是神的允许，父亲也需要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求，像米迦先知这样来求。底下神的回应，第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不求，怎么看见神回答？”接着神就回答。所以今天的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，米迦先知一面祷告，一面有回应，有神的回答，有神的允许。下面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这个复兴啊，像古时一样，前面米迦这么祷告的，求像古时一样，现在神就回答，神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。这意思说，我在古代的时候怎么行神迹，用大能的手伸出了宝贝神迹奇事各样的异能，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从法老这个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释放了他们，不再为奴。如今呢，神也要这样的行大事，把他们从四面八方被掳之地也把他们释放出来，好像在埃及地的时候一样，彻底的被掳归回得复兴。底下列国看见这事，就不为自己势力打跪，而且右手无口，言而不听。这是一种刚硬的人，又惭愧又无口又言而不听。但是呢，他们必前吐如蛇，又如土中复形的物，那就是像老蛇一样慢慢登登的出来，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。他们必占据什么？投降耶和华。前面说言而不听，可能有的国家是这么抗议，但是有的呢，你不得不出来战战兢兢。前吐如蛇就是说他们受到咒诅，列邦列国前吐如蛇也是表示他们怎么样，弯弯曲曲啊，在有一天他们都得出来，他们的本性像土中复形的物一样，但是他们有一天要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投降。本来都藏在那里，藏在土里了，藏在营寨里，现在耶和华做王了，所以他们必战兢投降耶和华。这个耶和华就指的基督第二次占领，基督要做王，所以列国投降，列国降服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，充满了惧怕战兢。你哪个国家你不到耶路撒冷敬拜神都不行，你就要受咒诅，你就要被击杀。所以到十七节为止，就允许复兴列国降服。这是米迦先知在灵里的看见，所以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守望者，他在灵里看见，他明白神的旨意。虽然百姓犯罪作恶的现状米迦也看见，预言他们将要被掳，结局来到，但是他却是真正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所以说，也就是说，以色列将来怎么得复兴，第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知道，在最后一段里面，第一小段就是认罪、痛悔、蒙赎，接下来才是允许复兴、列国降服。现在我们看最后十八节到二十节，这一段就是称颂赞美，称颂什么？称颂神救赎与慈爱，称颂神的救赎和慈爱。所以没有痛悔就没有赞美，那痛悔以后接着复兴，所以接下来的就是大赞美。这个赞美实在太美了，虽然就是三节圣经，我想呢，我们大家一同念一遍，请一同念：神呐、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 一定按古时启示允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圣旨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这十八节十九节就是一个赞美，神呐、啊，有哪个神像你？没有一个神像你。赞美什么？赞美神的那一个彻底的救赎。神的救赎是一个什么救赎？在这两节圣经里给我们看到，神的救赎是一个彻底的救赎。除非你没有信心，你要去接受这个彻底的救赎。你犯罪，你痛悔，主就永远饶恕，永远不再怀怒，赦免施恩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：天离地是何等的高，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是我们的罪恶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就是诗篇呢，第几篇？诗篇一百零三篇，这样的称颂神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叫做什么？神的爱。这个爱叫做什么？长阔高深的爱。十一节十二节，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十二节，以后我们多多唱，这也是一首诗歌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所以我们经过犯罪受责罚痛苦被掳以后回转，这个人是会敬畏神的。敬畏人是这样敬畏神，以前不知道敬畏神，随便犯罪以后痛悔，所以神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何等的大。这是天离地，是神，是讲到神的爱的高深。下面东离西有多远，是讲到神的爱的长阔高深，长阔的爱，长阔的爱。东离西你怎么比？东头到西头多远？没有方法形容。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，这就是神慈爱和神的救赎。所以你家的歌和这个歌可以相呼应，这么美好的歌。神呐、啊，有何神像你？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。被掳归回的人实在就是渔民，用很多的刚力死在外面，死在外邦，但是渔民就要归回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成为神产业的渔民，剩下的人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不配呀、啊，我们是劫后余生，是渔民。所以我们也想到我们是万死一生啊，主没有叫我们死，没有叫我们倒闭旷野。神呐、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？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过犯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。主的恩典就是赦罪之恩，所以他把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赐下来。只要人肯悔改，底下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是诗篇一百零三篇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他不永远怀怒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都是诗篇一百零三篇，所以我们好好的要反复的唱，要背。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。他不像人，人记仇，人永远不忘记，一点事没完没了，主都不再纪念。底下必再怜悯我们，积极的方面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，底下就告诉你，这个赦罪的这个彻底，主对我们的罪恶的赦免的这个彻底，这个救恩的彻底，将我们的罪怎么样，踏在脚下，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，他不会再辖制你了，践踏他，践踏就是得胜的意思，赐平安的神。也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，这里说把罪恶也践踏在我们脚下，你还怕他？这又不能得胜了，那里又不能得胜了，主把罪恶给我们践踏在脚下，永远在脚下，不许他翻身。底下第二句呢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里。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啊，那个巴比伦像大魔石一样把它猛烈的扔在海里，永远不再见了。投在深海里你还找得到他吗？找不到，不再见了，永远不再见了。那这几句话，那这个歌，我想这是一个赞美，这是一个夸胜，这是一个赞美。这个歌就是称颂神救恩，神的慈爱，而且是他的这个彻底 老在眼前，神说我不让你在你眼前了，我说见他在脚下，而且头在深海里，那你永远看不见。所以感谢神呐、啊，我们要大大赞美。最后一点，你别按古时启示允许我们列祖的话，要成就啊，你要成就啊，你在古时你启示你允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像雅各发诚实，神允许雅各就是允许以色列，神要发诚实，诚实就是神的信实，神不改变，神说话都算数，要使他和他的子孙都要蒙恩，像亚伯拉罕是慈爱，这个慈爱是什么？就说到使他的后裔和因信称义的后裔，就是我们外邦人，是以色列，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因着信同盟允许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这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发的慈爱，所发的慈爱，这个慈爱就是神那个救赎的恩典，不但是临到以色列，也临到了我们外邦，因为神叫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，信心之父，所以这个救恩呢、啊，彻底而且完全就在这里，不仅仅是领导以色列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所以我们最后要看罗马书第四章两处圣经，就证明这个神向亚伯拉罕所发的慈爱是什么，是什么？罗马书第四章第一处是第九节，第九节，因为一节到第九节不但讲到大卫，也更讲到亚伯拉罕，他一直信神就算他为义。第三节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第九节，请大家一起读，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这句话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福，这个福不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，也加给那些未受隔离的人，就是指着我们外邦人要得到亚伯拉罕这个福，这就是神的慈爱。神的慈爱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立功之法，乃是信主之法，因信就称义。还有一节两节，就是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看，二十二我们读到二十四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，算为他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这个人就是指着，因为保罗写给外邦人，写给罗马的教会，就指着外邦人来讲。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呢？就保罗他敬重他外邦使徒的职分，所以他写的时候他写我们，实际是指的我们外邦人同样的一同蒙恩，这个义这个服务就领导了我们，所以神的允许是可靠的。他向亚伯拉罕向雅各是诚实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是慈爱，所以他的信实和他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。神呐、啊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像谁？像雅各。提到雅各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色列，像亚伯拉罕就以色列的先祖，神领导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，就是像天上星海边沙的这么多这么多属他的儿女，神都要施恩典。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痛悔，第一段讲到结局到了，人类的罪恶已经到什么地步，以色列家的罪已经到了简直滔天灭顶的地步，所以说结局一定来到，因为没有一卦可吃，都是荆棘，都是吉利，都是罪恶。但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位守望者兴起来，所以这章也求主让我们大家要学习做米该米迦，仰望耶和华，等候他，借着米迦的付代价祷告。所以接下来就看见神的救赎和复兴，所以我们要认罪，怎么认？那就要像这里这样，像我说的刚才说的那一位神的仆人。所以第一次他进监牢也是失败，第二次他转败为胜，所以大大夸耀，以后叫他出监牢他都不出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做反革命，以后是被骗出来的。所以说这样的得胜 求主给我们也要这样的彻底认罪，服罪孽的刑罚，痛悔啊，认罪痛悔，蒙神救赎以后，看见神的复兴，神的允许就都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完了米迦书，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复习，我们通过这一卷书，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，也看到了神的慈爱，看到了这一位先知真是把神的心透出来，他追求像耶和华，谁像耶和华？所以我们接受的说，求主让我们大家追求像谁？像耶和华，爱他所爱，恨他所恨，追求他的公义和他喜爱的怜悯。米迦先知所以能够这样的勇敢指责罪恶，发出神的审判的宣告，是因为什么？还要回到三章八节，三章八节，米迦先知所以能够指出雅各家的罪恶，以色列家的过犯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第八节，因为他说至于我，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、公平和才能，所以我们要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满有权柄，满有公平，满有权那个才能，就是力量，才能够这样的做先知，一面体会神的心，一面透出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。